祝福，然后也讲到了这个圣子的这个使命，那讲到了圣灵因着圣子离开以后呢，在我们生命当中所扮演的角色，甚至在圣徒当中一直被提醒的，我们要被圣灵充满。然后我们也提到了有关于神的话语神的著作圣经到底圣经的意义在哪里，它的来源，它的功效，跟我们对圣经的重视这些都是过去几次神所给我的一些看见，能够有机会跟弟兄姐妹来传讲的讯息。那今天呢，还是一样在这个题目上面，可是今天神也一样给了我三个不同的字来去思考，怎么样从神的话语里面去学习，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我们该活出的生命的样式才有办法像牧师所说的，有生命的见证能够向人传讲生命的道。向人传讲生命的道，并不是说只是在传道人当中啊，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有这样的一个使命，必须要将神所交付给我们的道能够守住能够好当跑的道路，向着标杆来直跑。所以第一个跟大家一起来看的是驻扎的驻命中注定的。今天的这个题目呢，第一个是成驻。那这个题目其实在上一次去年我在讲这个大使命的时候有提过那这个字我们也曾经看过，就是当马匹的主人停留在某个地方的时候呢，从外围的人来看就晓得哦，这里面主人已经在。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字？因为我们基督徒得着了神所赐的这个新生命，因为我们认识耶稣以后，接受耶稣以后，得着了这个新生命，我们还没有回天家，我们还是一样在地上。所以我们呢，在地上有一个有一个使命，也有一个 title 叫做大使。所以这个圣经当中马太福音28:19-20才会提到大使命嘛这个是我们基督徒几乎都是耳熟能详也都会背的耶稣所吩咐给众人，而不是给传道人而已，是说我们要去使万民做神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耶稣所吩咐的都教训他们，其他的我们所要传讲的这讯息的人去遵守，那神就常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那上一次我在讲，去年我在讲这段经文的时候，我说这是一个被误解的使命，因为大部分的人呢都觉得在这段经文里面最重要的就是要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就是要走出去。那可是真正的在从原文的角度来看的时候，以及从神的话语去思考的时候，还有圣灵的印证呢，其实神耶稣的使命是要我们能够领万民做他的门徒，所以那个使万民做门徒才是真正的重点，也就是英文讲的 make disciple 在原文里面就一个字而已。那至于接下来的那些单词啦，不管是施洗啦，或者是吩咐啦，遵守啊，这些都是为了要完成神所交付给这些信徒们的使命，就是使万民做他的门徒的。所以今天我们不再谈这个使万民做门徒的部分，但是我想跟大家一起来看的，除了刚刚这一段经文里面照理讲我们应该去想的我们既然是一个大使，那神已经交付给我们了，就是要把神所交付给我们的到底交付什么，我们要清楚知道。然后交付给我们以后呢，我们又要去教训通常中文看到教训两个字就比较硬了，其实原文不是要去教训的意思，是教导，要教导这些新进的新认识神的人呢，能够去遵守。那不单单教导神所交付的吩咐的这些的命令，其实还要教导一个是什么，就是神的这个应许，他是与我们同在的神。当我们遵守神的命令的时候，神他的应许是与我们同在。或许我相信我们就算是基督徒很久了也是一样，那更不用讲说刚信主的了，或许都会有这样一个疑问，到底神在哪里？因为有时候我们落在一个很困难的光景里面，好像神并没有要把我们救赎出来的感觉，然后祷告了很久似乎也没有得着应验那到底神在哪？因为神是一个看不见摸不着听不见的这个神，他是一个灵，神是一个灵嘛， 除了当时耶稣道成肉身在地上有一段时间他是肉体之外，圣父圣子圣灵其实他就是一个灵，那要跟灵能够有互动，我们就要从灵里面用我们自己的心灵来跟神互动。所以这也必须要教导初信主的弟兄姐妹，包括我们自己也是在内，要常常的操练怎么样去体会，怎么样去享受神的同在，即便是在困难的光景之中，那更是不容易。但是还好神保留了这个他的著作给我们圣经，我们可以从神的话语里面去学习，神也差派了他的圣灵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教导我们，所以圣经圣灵这两个是密不可分的我们只要有了圣经圣灵，我们走在这条就算是世界的末了的道路，我们也比较稳妥。那除了柱使就是我刚刚讲的我们是一个大使，所以是国家差派给这个大使所该做的他就是要做好，而且他是在大使馆之内去接待这些外宾。但是这个柱呢又给我另外一个想法，就是柱警。那我不晓得在座弟兄姐妹在原来自己来的这个故乡呢怎么去讲这个警察局在台湾呢我们也叫警察局，但早期我爸爸妈妈他们常常都会讲说派出所派出所。那当然这个派出所这个派出是因为从日本的时候流传下来的一个用法。那日本人他们是说只要是本部所分配出去的分支都叫做派出所。那后来是因为被延，所以派出所就是除了那些行政的还有一些所以警察局这些都算是派出所，但后来被沿用就剩下只有警察局叫做派出所。那我们都晓得小时候我们都晓得在派出所里面呢你会找得到警察，可是警察不是常常只待在派出所里面的，反而是在派出所里面的这些警察他要被这一个分支给派出去的，所以派出所里的警察是要常常被派出来到外面去巡逻的。那我们小朋友呢小时候如果是做不对的事情，爸妈会说小心哦，等一下派出所的，我叫派出所的警察来抓你。所以我们如果做错事，我们害怕派出所派出来的警察。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做错事，我记得我在小时候在外面常常跟这些邻居在玩的时候，一看到有警察过来的时候，我们很开心的去跟他打招呼的。而且早期在台湾的警察，他是骑着脚踏车的，那后来就骑着摩托车，再来才是开着警车坐在里面。那这些派出所的警察也很亲民的，来了以后还会跟我们问候啊，跟我们嬉笑啊，因为我们没有做错事情嘛，所以他没有必要板着一个脸。但是我就说了，这些人是从那一个警察局里面被派出来，是要维护周围的秩序的。所以神让我今天第一个成住的这个想法的第二个词住警呢，主要就是因为我们圣经当中刚圣经的马太福音28章19、20节里面所提到的，既然耶稣说了我吩咐你们的，你都要去教训他们去遵守。所以首先我们要知道吩咐什么，我们就要读圣经。那我们要怎么样去教导别人遵守，我们自己要先遵守。那我们有时候遵守不来，圣灵带领我们教导我们遵守然后甚至在马太福音的第10章的27节更清楚提到说，我在暗中告诉你们的，你要在明处说出来。警察来的时候呢，他不会偷偷摸摸的，他是光明正大的出来的。然后一旦看到有不对的地方，比如说我们小朋友在玩，哎，在马路上玩很危险，他就要讲清楚，不应该这样子玩。然后马太福音第10章27节也提到，27节提到说，这个在耳中所听到的，有时候只是警察局局长跟这个警察耳提面命讲一讲而已，但他必须要大声的宣扬出来。所以我们今天如果是一个神的门徒，我们有没有真的把神所教导我们的，圣灵所提醒我们的，在明处说出来，在房上宣扬出来，还是只是说我们把那个灯就放在斗底下床底下暗暗的自己开心而已这个是必须要去思考的。我们既然已经承受了这样一个大使命，这样一个福音的使命，我们怎么样真正的把它做到？即便现在这个疫情当中，我们还是有很多可为的。我知道有些礼拜五一起来这个 查经啊，一起来聚会的这些姐妹们，曾经有一个姐妹说，她今年的这个新年新希望呢，她就是希望可以每天有灵修的时候，然后她读了一些这种类似《荒漠甘泉》啊，或者是一些其他著作啊，然后她有英文的，她愿意把这些短短的短文章，甚至还有经文，她把它 copy and paste 传给她的孩子们看。所以他就是在明处说出来，他不是暗暗的来。而且他这个姐妹也提到说，他们家里面常常每个礼拜有这样的一个聚会啊，都会有这样子一个读经的这个聚会啊，希望可以再把自己的信仰在下一代能够宣扬开来。当然下一代能不能接受，那不在我们掌控，可是这样子的一个心智就是符合了大使命所交付给我们的，就是符合了我刚刚所讲的神所让我体会到那个派出所，那个派出要把我们神交付给我们的使命能够往外派出去甚至当时耶稣招聚了门徒以后，训练他们完以后，不是都是也是两个两个把他们派出去的吗？并不是把他们关在房间里面继续的读经继续的祷告就好了，他们还是要往外出去，把神的这个教导跟吩咐呢，能够教导给更多的人知道，让他们可以遵守。这是第一个成住。第二个，这个同音的这个住，今天可能会比较短了，因为我觉得有很多的东西我们用讲的比较容易，但是要实行开来，必须要自己真正的去操练。所以讲的太多也不见得是有益处。我觉得有圣灵在我们生命当中，圣灵的教导更是宝贵。那我们也自己常常跟神有亲密的沟通，就更容易知道我们或向左或向右。好，这个成住这个字，为什么用这个字呢？我先让大家看看这个字的造字。这个字呢，它一开始是甲骨文的形态。那它那个 S 不是英文哦，它是在讲一个一个容器在锻炼，在烧那些金属，让它烧到最后变成液体在流动的状态。所以甲骨文就是象形啊，指示形声转介这些不同的方式，那当时就用这种形状呢把字给创下来就叫做著作。然后又翻过来，左边变成右边啊，这样子流动啊。然后后来呢，第三个图呢，就是当下面因为这个已经被用火烧熔的变成液态的金属呢，它必须要倒到原来的那个容器呢，要往另外一个容器把它倒下去，因为要再去锻炼嘛，然后再去烧铸嘛，所以下半边这个容器就是承载这个金属液体的容器，上半边这是两只手把原先已经熔掉的这个金属呢往下倒到底下这个容器去。那通常上面这个煅烧的容器要比较坚固一点下面这个呢可能不是说那么的坚固，但它有另外一个用途，就是希望可以把这个杂质呢能够淬炼出来。所以这是甲骨文。后来演变呢就到了金文的时候呢它一样维系了下面这个承载的容器，上面有两只手，然后有另外一个原先锻炼的容器，然后又把这个液态流动的这个状态又把它摆进来。然后后来呢衍生又变成了有金属的金在旁边，最后连那个液态流动就拿掉了，就变成好像金属的金当然这看起来是全，其实是金属少掉两点。然后后来又把这个金字呢又往外拉出来那这剩下这个小小的容器以及水的液态金属流动的样子，这就是金文。然后再往下发展的时候就变成小篆的时候它一样有这个液态流动跟容器，旁边一样有这个金，上面还找出来一只手的样子，然后慢慢的演变到最后就变成今天我们所写的像这个隶书，如果有写书写的那个书法的就知道隶书长得就跟我们今天所看的这个著作的著，铸造的铸是一样的字。那为什么会有神，为什么会让我体会到这个字呢？是因为在经文里面，在马太福音当中他有提到，马太福音第十章二十二节提到说，这些信主的人，主耶稣跟我们讲，你们要因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唯有忍耐到底了必然得救。我们都晓得，我们去跟弟兄姐妹传福音跟朋友福音朋友传福音的时候，很常常把 好消息跟弟兄跟这些朋友们讲。那当然呢、啊，我们不可能在一开始就报噩耗嘛，报坏消息嘛，那这样谁敢来接受这个耶稣基督呢？可是我们作为基督徒也不能够是用诓骗的嘛，所以当这些信主的这些福音朋友信主以后，我们所谓的传完了福音，他接受了这个好消息以后，进到这个神的家中，我们就必须要开始讲一些可能会碰到的状态。所以这些就是所谓的门徒训练时候所要教导的。那我们就要开始讲，不是说你信了主就一定一帆风顺，神并没有应许我们信靠他以后就一帆风顺，神只应许我们是心里会有平安，但是我们还是会经历一些的熬炼。所以其中一个熬炼就是被其他的人，不认识神的人所恨恶。我相信如果你是从异教家庭信主的，我想这个应该很容易去体会，包括我自己在内也是一样。我信主以后有一段时间跟家人之间的关系其实张力蛮大的我记得在2014年的时候我回到台湾，因为那时候我爸妈生病，然后两个人都住院，所以我回去，那当时我两个弟弟就抓着我严刑拷打了，也不是说真实的严刑拷打，就是言辞上面很激烈的在询问我，就说你到底什么时候才回来，爸爸妈妈都生病成这样子，你什么时候才回来。我说我之所以这几年没有想到要回来，主要是我认识了这个信仰，我认识了这个神，我很想把他认识的更清楚一点，然后我也很愿意把这样一个好的东西要想介绍给我们家里面的人知道，因为我们家里面都不是信神的，都是拜佛的。可是当我这样表达的时候，我两个弟弟其实很不能够体会，很不能够谅解，他觉得你这个是迷信，而且迷信到一个地步，你只照顾别人都不照顾自己的爸妈那我们都晓得这对我们来讲是一个不容易的事情但是圣经当中神早就讲了，我们会被众人恨恶，我们唯有忍耐到底才能够真正的得救。当然这个得救不是说救恩的得救，我觉得是我们的心灵啊，我们的这个情感上面的得救。因为我们信主，只要信主了，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就必得救了嘛。所以这个忍耐到底的得救不是救恩的得救。那在旧约当中，但以理书也提到，他说民间有许多的智慧人呢，必训诲多人，这些智慧人本来就该去训诲一些人，这些智慧人是智慧，敬畏神是智慧的开端，所以这些智慧人但以理讲的就是认识神的人，而且跟神有很强烈亲密关系的这个人才叫智慧人。那这些智慧人，你看神也一样给他使命，就像大使命一样，他也去训诲多人，去教导很多的人，但是这些人必倒，就是这些智慧人必倒在刀下，被火烧或被掳掠抢夺。所以这些智慧人似乎没有什么好的结局的感觉。但是35节提到说，这些智慧人就算有扑倒了，可是神的目的是为了要熬炼其余的人。这些其余人包括这些智慧人，还有在看这些智慧人的人，因为这些智慧人被熬炼的时候，神就让他们清净洁白了。而且这个熬炼不是只是在旧约，但以理说是要一直到末了。这个末了并不是指智慧人的生命的末了，而是指我们这样子的一个世界的末了。我们现在都晓得我们正在走在这个世代的末了，可能神耶稣基督回来的日子也不远了，所以这是末世了。那一直到末世，我们属神的人都会继续被熬炼，被神熬炼，然后为的是要让我们能够清净洁白。那在撒母耳记下22章31节也提到，神他的道是完全的，他的话语是完全的，是不会自己互相冲突的，而且他的话语是被炼净过，所以神要炼净我们，他的本身自己清楚的话语的精准度。所以圣经说神的话语是被炼净过的，没有这些杂质的。那凡投靠神的，神就做他们的盾牌。所以凡把神的话当作一回事的，这些话语会成为他生命当中的盾牌。他生命或许会倒在刀下，或被火烧，或被掳掠抢夺，但是这些神的话语，炼净过的话语，可以炼净这些人属神的人的心。那在这个12篇16节也提到，耶和华的言语是纯净的，就像 银子在泥炉中炼过七次一般。你看银匠要炼银子，他在泥炉，所以刚刚我讲那个承载的器具就是用泥做的，也就是我们所谓的窑匠的那个窑，那个瓦器，所以那个东西用泥是有它的用意在，等一下我们可以看。那至于一开始锻炼烧炼的那个应该是金属的，所以把它烧融了以后再倒到那个瓦器当中。一个银匠要炼银子，他说诗篇说要在泥炉中炼七次，也就是这样烧完了容易 溶解了以后、融化以后倒下来，然后再去锻炼完以后又要把它倒出来，再烧再倒再烧再倒，这样要经过七次。所以我们如果在这个世上你说碰到了好多的困难好多的苦难啊，我觉得也是正常的。即便我们不认识神，我们都晓得我们中国人常讲的一句话嘛，这个天有不测风云嘛，人有旦夕祸福，对不对啊？这个没有什么绝对是一帆风顺的啊，这个世道本来就不是那么的直，本来就是弯曲悖逆的时代。所以当泥在银子在泥炉中炼净的时候慢慢的银匠就看得到他所要的这个银出来。那我让大家看一个 picture 更容易一点，这个是我在网络上找到的但是它是日文，可能有机会可能要请欧弟兄来翻译的时候给大家看，但是至少看图大家都看得懂这些图。首先这个炼银的方式在古代，包括在旧约，我去查了也是，他们叫做挥吹法。什么叫挥吹法？就是把这个银呢，通常它会跟一些其他金属合在一起，大部分有可能在跟铅合在一起。那把这个合金呢，放到这个锻炼的这个容器上面，慢慢的烧烤，慢慢的它就融化了。然后融化了以后呢，它因为铅它会比银更容易、更快速的被氧化，所以被氧化以后，它就在表层形成了这个氧化铅，然后慢慢的再用风把它吹，把那个残渣吹掉，然后在其他没有吹到的地方，那些底下溶液的地方呢，融化的地方呢，它就有些渣子呢，就慢慢的会因着比较比重不同，它沉到下面，或是因为附着力的关系，就会被这一个瓦器所吸附，所以渣子会往下面被吸附，然后上面氧化铅会被吹掉，所以慢慢慢慢，最后就把铅啊跟银就分离开来了。然后我在网络上看到的这个 video， 大家可以作为参考，因为这是用讲的比较不容易，我们用。
水牛の骨粉で作った皿で実験してみます。銀と鉛の合金を高温で溶かすと、銀よりも酸化しやすい鉛は表面張力が小さくなり、皿に染み込みます。そして後には純度の高い銀だけが残るのです。
它的液态其实在往下流，都会被这个瓦器给吸附，所以这样就比较容易去体会。那为什么圣经当中说要炼银子，必须要在这个泥器里面锻炼七次，它要反复的锻炼，要为了要把那个渣滓给拿掉。所以我们看完那个 video， 看完那个 picture 以后，再来看这些神的话语，就更容易体会了。他说鼎。这大部分人对于炼银炼金呢，这一句经文最容易背的，鼎为炼银，炉为炼金，唯有耶和华熬炼人心。所以这些银匠金匠要炼呢，是用鼎用炉来炼他的这些贵重金属。那神也是熬炼我们，他熬炼我们是什么？熬炼我们的心，我们的心有没有对准神，熬炼我们的生命。因为我们说相由心生嘛，我们外面所表露出来的其实就是我们内心所真正反映的，所以当神要用我们的时候，必须要先把我们心中的那些渣滓能够除掉。就像箴言25章第四节提到说，要除去银子的渣滓呢，那银子就跑出来了，银匠就可以拿这些银子来做真正的器皿。否则 这个不纯的银器呢没有办法被拿来使用的，但是在这个锻炼的过程当中啊，以赛亚书说神把手加在我们身上是要炼尽我们生命中的杂质，要除去那些杂质。我们生命中有太多的杂质，不管是因着我们的私欲，因着我们过往的一些经历也好，或者是说我们是因为异教的教导跟影响也好，这些杂质要能够被除去才行。然后诗篇六十六章第十节也提到说，神你试炼我们，熬炼我们，就像熬炼银子一样。那有些这个这种所谓的属灵的书籍呢，也提到，曾经也提到，我相信有弟兄姐妹也可能也看过，当银匠在炼制这个银器的时候，在融化，在不断的锻炼当中，到什么地步才是真正达到七次呢？七次其实是很多次的一次，但到什么地步才还会停呢？就是当这个银被锻炼到最后，从银的表面反射出来那个银匠的脸的时候，他知道这已经到达了他所要的地步了。所以当我们被神熬炼到一个地步，神从我们的生命看到了他自己的样式的时候，就是出这个创世纪一开始神造人的时候，他说按着他的形象跟样式造的，当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看到了他的本相的时候，这就是熬炼的终结了，也就是可以开始使用我们的，当然在这个整个过程里面，我们也是在被使用又被污染又再重新被锻炼，一直不断的到真正最后见主面的时候，才是真正有那个完全的生命。好，那另外在这是刚刚那是旧约，那新约当中新约当中也是一样，有很多的教导是有关于这个试炼的。在彼得前书里面有提到说我们应该要有大喜乐，如果我们落在百般的试炼当中，即便我们暂时在百般的试炼当中，我们一定是忧愁的。我们其实很难啊，我们属于人不大可能在这个百般的试炼里面我还有大喜乐。可是这个使徒们就教导我们，也提醒我们，鼓励我们，即便是落在暂时的忧愁，我们应该要怀着有喜乐的盼望。因为当我们被试炼的时候，是试炼我们对神的信心，那个信心被火试炼的能够活过来了，能够锻炼出来了，那个就比金子还更宝贵了。而且是当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得到称赞、荣耀、尊贵，因为他在我们身上看到了他的荣耀、他的尊贵。然后在雅各书里面也是一样，雅各也提醒大家，就说我们落在百般的试炼当中要以为大喜乐，因为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经过这些试炼以后，将来那生命的冠冕就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的人。所以我们不乏看到过往的这些历代的这些属灵伟人，当他们落在一些光景当中，不堪的光景当中，他们一样去赞美神的时候，即便像斯提凡最后被石头打死，但他的荣光，他朝向神的荣光是神所看到的。所以我相信斯提凡在神面前已经得到那生命的冠冕，其他的一些使徒们，一些历代的这个属灵伟人也是一样。所以我们是有这个有迹可循的，因为我们有这些伟人在我们前面为我们铺路。好，那在见到最后一个之前呢，我想到在网络上看到一段的这个故事。他说有一个农夫呢，他种麦田，然后他常常这个麦田因着不同的这个季节啊，刮风下雨，甚至是寒冷的冰冻啊，他会损失很多。所以他就跟着上天祷祈求说，可不可以让这个刮风啊，这种冰雹啊，这些寒冷的温度啊，能够少一点，尽量是温和日丽。诶，好像这个上天也听到他的这样的一个祈求，就让他真的有风和日丽的度过了他那一期的这个麦田的这个种麦的这个那一段时间。结果哪晓得当麦穗成熟以后，他的太太，农夫的太太去剥这个麦穗的时候，大声惊叫，因为那个麦穗里面是空壳。也就是如果麦子没有受到这些风寒的锻炼，它里面长不出那种 饱实的，很饱满的这种麦穗来，这是空包，空包蛋而已。同样的，我们基督徒即便今天如果信了主以后，有很多的困难我们没有办法真的去面对就逃避的话，我们还是可以逃得过，因为我们很聪明嘛。但是我们的生命可能就没有办法长出那个充满饱满的这样一个生命。可是我们也要注意一点，我们华人常常有一段话叫做丑年媳妇熬成婆嘛，我常常被我的婆婆虐待啦，那终于熬出头了，我婆婆过世了，或是 我自己变成别人的婆婆了。但是我们一般特别是在连续剧上面看到丑年媳妇熬成婆的那个婆不见得会去善待他的媳妇。所以我们如果是被神锻炼熬炼上来的，有时候我们要去小心，不要拿着这个自己以为是已经经过千锤百炼的，换我来锻炼下面的人。不管你是一个公司的领导者，或者是在家里面当父母的，我们没有那样的一个权利去熬炼别人。因为刚刚我们所看的经文里面是神在熬炼人，熬炼的环境是神给的，并不是我们人给的。我们不应该拿着神熬炼人的机会加诸到别人身上，说我是要来熬炼你的，这样是不对的。好，第三个也最后一个那个住是稳住，但是不是我们所想的那个要稳住那个稳住，而是这个木柱，我所想到的是我们曾经也看过这个柱呢，就是主要的木头中在你盖房子的时候必须要有一个梁柱嘛，那个主要的木头撑起来。甚至如果你有常常，去露营的，你也晓得那个露营的帐篷必须要那个柱子撑起来才行，那中文有一句话叫中流砥柱，后来我去查了，网络上发现这个中流砥柱还真的是除了一句成语以外，它是一个真实的一个情景，在，长江三峡，它这个坝要建立起来，已经建立起来了，可是你看到中间那里有一颗石头，那个石头是当时坝没有被建立起来，那个它三峡大坝没被建立起来之前，那个水这样冲它都不倒的。即便现在大坝建立起来了，如果有泄洪的时候，那个石头也从来没有被冲倒过，它就稳稳地站在那边，就像一个柱子一样，完完全全不受风吹 雨打，不受这个激流所冲垮。我相信我们在地上的基督徒也是一样，神给了我们的使命要去行出来，但是呢，我们其实在这个世代，神也提醒我们这是一个弯曲悖逆的世代，所以不会是一个很安逸的世代，所以神也要我们能够像一个柱子一般，众人看得到才有办法真正去纪念到神的作为。这包括回说到这个以色列民他们，过红海的时候，进入迦南，进入这个在旷野流浪，到了约旦河畔要过约旦河的时候，神要求他们每一个支派都要搬个石头到约旦河中间去堆叠起来，变成一个石柱，那就是要去纪念，让以色列民知道他们曾经怎么样经历红海，怎么样经历这个旷野，怎么样经历约旦河，而且也要后人都知道这是神的作为，那我没有机会去到约旦河去看，但听说这个石柱可能都还存在那边，所以我们要稳住，因为我们的周围有很多披着羊皮的狼，这不是我讲的，这是圣经所讲的。因为有这样一个披着羊皮的狼，有时候我们如果比较怀疑论者，常常会怀疑我们周围的人是不是披着羊皮的狼，其实不用这样去担心，等一下我们看经文就晓得为什么。首先为什么是披着羊皮的狼，因为在马太福音里面有提到我们要防备假先知，因为他到我们这里来外面就是披着羊皮，但里面是残暴的狼。残暴的狼来只是要把这个羊圈里面的羊弄乱弄混而已，甚至要夺取他们的生命。那但是我们有盼望，因为马太福音十章十六节有提到耶稣跟我们讲说，他不单单以这个假先知像披着羊皮的狼到我们当中，其实最主要的是什么，是我们要进入狼群。因为除了信主的人是羊之外，其他的人就像是狼一样，都被撒旦所控制的。那我们 不能够视狼群为狼群而已，其实是我们要进到狼群当中，要把这些狼群能够有办法，那有一种游戏叫猪羊变色了，这等于是羊狼变色了，让狼能够悔改成为羊，那我们就必须要灵巧像蛇，寻良像鸽子，这是耶稣所教导我们的。我们要灵巧，我们也要寻良，但是我们也要知道什么是狼，什么是披着羊皮的狼。那在提摩太后书里面有提到说，提摩太说，我这福音奉派做传道的，做使徒的，做师父的，为了这个缘故你要受到苦难，但是我不以为耻，因为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而且我也深信这个我所信的就是神嘛，神能保全我他所交付给我的，直到那日，就是末了。那看这段经文好像说提摩太是一个传道人嘛，其实不是，你看在第十一节的最前面，这福音奉派做传道的，还有做使徒的，还有做师父的。什么叫师父？师父就是教导别人的人啊。那谁在教导别人？在马太福音28章19-20节，不是神耶稣要我们去教导那些吗？我吩咐给我们的，我们要去教训教导别人遵守吗？我们都是师父啊，所以这一段话也是给我们的，就我们要清楚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我们相信我们所信的神也能够保全他所交付给我们的，主要是我们要能够清楚知道我们的立场。那怎么样才能够清楚知道神的立场？就是我们要能够听得懂神的声音啊！所以在约翰福音里面有提到，我的羊听我的声音啊。然后在罗马书里面也提到，不论这个世代为何啊，不论我们身处在什么一个地方，我们晓得我们与神的爱是不会隔绝的。那至于怎么样听到羊的声音啊，我相信我上次有分享过，可以让大家看看，是在那个牧羊人的这个牧场上面看到的这个声音。
One more time.
Oh, one.
Louder.
Ti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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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ka. Ti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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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ka.
所以我们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经历，或是有这样的一个渴慕，我们真的愿意去听神的声音，也这样的一个操练。我知道有一些教会有些弟兄姐妹觉得说，我们只要读经就可以了，从神的圣经当中就可以知道神对我们说的话。可是除了这个之外，我相信神也要对我们来说话，用不同的方式对我们说话，可能借着不同的牧者、不同的长者来跟我们讲，可能借着我们所读经的时候，借着这个环境，甚至借着这个心中生命当中的圣灵来教导我们。那最后我让大家看这段经文，这是大卫的诗，在诗篇62篇1-6节，他提到说，我的心默默无声，专等候神，我的救恩是从他而来，唯独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他是我的高台，我必不很动摇。你们大家攻击一人，把他毁坏，如同毁坏倾斜的墙，将倒的壁，要到几时呢？他们彼此商议，专要从他的尊位上把他推下。他们喜爱说谎，口虽祝福，心却咒诅。 我的心啊，你当默默无声，专等候神，因为我的盼望是从他而来，唯独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他是我的高台，我必不动摇。这段经文乍看之下当然有很多的教导，但乍看之下好像大卫是用了这个电脑的方式 copy and paste。 那这当中有什么样，为什么这段经文 会让我特别有感触呢？因为我从这段经文里面体会到大卫的心境。一到六节这样不容易看，我们把它拆开来看，我们只看一二跟五六，就是我刚刚讲的大卫用 copy and paste 的感觉。因为一二节跟五六节几乎是一模一样，但是这个几乎一模一样并不是大卫犯傻了，而是他真的在一二节的体会，这个是一个祷告。一二节的祷告经历了三四节以后，到五六节他的祷告不同了。怎么样看？第一节呢，他是说我的救恩从他而来，因为大卫常常跟神有亲密的交流，他晓得神是拯救他的神，但是他虽然知道神是磐石，神是拯救，神是高台，可是一开始的他说我必不很动摇，这个字不是罪字哦，是真正他自己心路历程。一开始即便他认识的神救赎他，他知道神是他的保护，神是他的高台，但是他心里面是什么？我必不很动摇。他很诚实啊，我不是很动摇，也就是什么？我还会动摇。可是到了第那我们再如果回头看三四节，就是因为他被攻击了嘛，他一个人被周围的人来攻击，这些人要把他毁坏，就像毁坏倾倒的墙一般，要让他倒下来，然后彼此商议要把大卫从尊位上面把他推下来，因为这些人是说谎的人，他嘴巴虽祝福大卫，但是心里面却是咒诅的。所以大卫说第五节，他经历了那些明明他祷告了，一二节祷告了，但是神并没有让他在那个王位上面好像很稳啊，他也曾经被抓下来过啊，他也逃亡过啊。那到第五第六节的时候他说什么？他说因为我知道我的盼望从他而来。我相信大卫在三四节的时候落在那个困难光景里面，他晓得神早就救过他了，但是现在的他经历不是救恩的问题，而是这环境的问题，这环境必须要过，是在将来才可能会过得了，所以他的盼望这个环境苦难的环境这个熬炼会过的，因为这个盼望是从神而来，因为他晓得神是磐石，神是拯救，神是高台，然后他最后一句话，我必不动摇。若不是经历了三四节的苦难，他没有办法完完全全的把一二节第二节的那个不很动摇的很拿掉，就是因为经历了三四节的苦难熬炼以后，他有精准的认知，他说我必不动摇。我不晓得弟兄姐妹有多少人能够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在苦难当中淬炼出来以后能够有办法，就像大卫这样子，我期待我自己也可以，因为我们都在不同的光景里面，都在不同的熬炼当中。那最后我们一起来看，就是当我们成为柱石，当我们成为柱井的时候，我们要全心的去跟随神，我们才有办法活出神真正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呼召。当我们被熬炼的时候，被断柱的时候，我们要能够懂得放下自己，放下自己被神熬炼，最后才能够在那个金属的表面反映出神的荣耀来。然后最后在这个弯曲悖逆的时代的时候，我们要能够愿意献上生命，即便周围有很多的洪流在冲击我们，但我们知道神在使用我们，所以我们愿意稳稳的为神站住，成为一个中流砥柱。我们起来祷告。天父，谢谢